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天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24号。首先是新闻提要。江泽民的孙被捕或与疫情有关。中共军五战区三个有行动，周边国家加强戒备。看不到希望，中国人找到偷渡美国之路。边界冲突之后，中印举行第十七轮军长级会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网传中共卫健委21号的会议纪录显示，估计中国20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近3700万人，而且每日不断增加。从12月1号至20号，全国20日内近 2.5 亿人染疫，占总人口的 17.56%。另外，中共高官和退休干部亦都在近日密集死亡。中共政法系统人士透露，在医院里被耽误致死的那些老人，很多级别都是很高的，包括前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知名经济学家曹凤琪、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周志春等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后涉媒体都尽量回避，不提他们感染病毒，只是说医治无效。北京当地火葬场和医院情况惨烈，早前消息说北京当地火化需要等一个月。22号又有北京网友爆料，北京的殡仪馆已经无法停放尸体，只能够联络外地火葬场火化。但引起外界最大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今次北京疫情所造成的死亡现象是否来自 Omicron？ 因为 Omicron 和它的亚分支感染率很高，但是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西方媒体的消息来源都指出，今次疫情是中共官方宣布开放封控之前就开始了。自媒体人士陈薇宇分析，如果今次疫情是从二十大会议期间开始的，这样可以推断有可能二十大中共高层争权内斗，某一方释放了病毒。他还指出，最近网络爆料，17号凌晨，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在上海康平路大院被中共军委军事检察院特警押赴虹桥机场，上了专机飞北京，上午六点已经到达西郊机场，直接押送秦城监狱。还有消息说，今次行动是由72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亲自指挥的。目前上述消息无法证实。陈薇宇认为，这条消息如果是真的，那习近平对江泽民家族的清洗很可能跟今次疫情有关。之前就有消息说，武汉 P4病毒实验室和江绵恒有关。武汉 P4 实验室主任袁志明是江绵恒的仔江志成的药明康德公司的合伙人，而药明康德控股的福星医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和美国吉利德公司 Gilead 有合营业务的中国上市医药公司。2020年就已经有报道，当初习近平是被江派陷害了一次，如果在二十大期间习近平又被算计一次，那江志成被捕的谣言有可能是真的。陈薇宇说，现在很多反共的人还在网络上怀念江泽民，如果你知道放毒有他份，你还会不会怀念他呢？今次北京大流行带走了大批为中共卖命的高官，其中不乏年轻者，而江泽民本人就在11月30号死，他是否被病毒反噬，目前不得而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2020年3月19号发表的《理性》一文中就明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跟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洪志先生还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并告诫世人远离中共，吹吉避凶。所幸的是，中国和全世界被病毒和封控残害了三年，现在觉醒的人也都越来越多了。正当疫情在中国升温之际，外界观察到中共军方在12月的军事活动剧增， 唔单止未停止对台湾嘅窥视，喺南中国海疑似又有新嘅扩张动作，仲喺临近日本嘅海域进行舰载机嘅紧急起降训练，引起菲律宾同埋日本嘅警惕。英国《卫报》报道，十月份中共五个战区中有三个参与咗以其特定任务区为中心嘅行动。台湾国防部22号表示，从礼拜三早上6点起嘅24个小时之内，侦获共军军机39架次，共舰3艘次，佢哋持续喺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有30架次共军军机逾越海峡中线。最特别嘅系，今年先至首度亮相嘅大陆运油空中加油机首度出现。台方认为，随住共军空中加油技术同埋能力嘅提升，未来佢哋作战行程将大幅增加。上个礼拜，共军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嘅飞机之中，其中有16架为具有核能力嘅 H6 轰炸机，数量创纪录。另外，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最近似乎又有新动作。美国卫星公司的最新照片显示，南沙群岛周边再度出现可疑人造岛礁，而且还有船只作业。中共被怀疑又在南海填海造陆，准备扩大领海权。日本防卫省还监测到，从12月17号至12月20号，共军在冲绳周围公海活动，歼15舰载机在航母辽宁号进行紧急起降训练。日媒不排除共军正在演练攻打西南诸岛的可能性。为对抗共军，日本决定投入第六艘最上级护卫舰阿河野号，未来投入日本海域警戒监视共军的最新动作。此外，共军在喜马拉雅山区与印度军队发生冲突，在日本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并参加俄罗斯大型联合演习。疫情爆发之际，中共加强军事活动目的何在呢？印太防务专家赫辛格 Blake Hersinger 分析，中共在结束清零的前提下，其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富泰林 Taylor Farrell 就认为，虽然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中共仍然企图显示有强大军事力量，继续向外展示强硬姿态。怎样逃离大陆，现在在中国已经成了热门话题。政治上的反反复复，经济上的衰退和疫情封控的困扰，令到不少无法通过合法渠道移民他国的中国人冒险走上了偷渡之路。而穿越厄瓜多尔达里恩峡谷的热带雨林是偷渡美国的路径之一。根据 BBC 22号的报道，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叫做孙俊才的34岁江西男子，为了给妻子和3个小孩更好的未来，开始寻找离开中国的方法。早前一位年轻女子在微信平台上向孙俊才讲述了自己怎样穿过中美洲的热带雨林，然后北上抵达美墨边境的经历。孙俊才的心中就生起了偷渡去美国的想法。今年8月，孙俊才拖男带女，一家五人搭上了飞往厄瓜多尔的班机，然后一路向北走上了长途跋涉的危险旅程。这条偷渡之路首先要步行通过位于巴拿马两个省之间的达里恩峡谷 Darien Gap， 这里是一片尚未开发的热带雨林，经常都有武装土匪和贩毒集团在这个区域出没。他们一家在峡谷入面艰难跋涉了3日，最终成功抵达美国加州。从中国出发到达美国，他们的旅程花了3个月的时间。另外一名30岁的男子文涛是借到欧洲飞往厄瓜多尔的，他和另外3名中国男子同样是穿越达里恩峡谷抵达美国加州。整个旅程他们花了$8,000，这个是他大部分的积蓄。讲到决心逃离中国的原因，孙俊才和文涛都坦言， 无论新冠病毒是否存在，根本问题都没有改变，在中国看不到希望。根据巴拿马政府统计，今年至少有1300名中国人穿越达里恩峡谷北上，几乎是过去十年的三倍。这个导致最终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人数创下新高。受访者米利曾经在中国教英语，他帮助过数百名中国人移居厄瓜多尔，其中包括超级富豪和中产阶级。他认为 80% 至 90% 选择离开中国的人，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在那个社会有一种恐惧感。冇几耐之前，在中印边界发生了新一轮的冲突。中共和印度军方在20号举行了第17轮军长级会谈，并且达成在边界地区共同维护稳定和安全的共识。会谈在中方控制的优舒尔摩尔多 Chushul Model 会晤点举行。印度外交部说，在之前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双方以尽快恢复实际控制线 LAC 区域平和稳定的原则进行了坦率并深入的交流。众人双方都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并且藉由军事、外交等部门之间的对话，尽快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共国防部亦都透过声明强调会谈达成维护中印边界西段安全和稳定的共识，但是表面的和谈无法掩盖暗地里的竞争。一家叫做 WDMMA 的网站日前发布了全球空中军事力量排名，拥有1645架飞机的印度空军竟然比拥有2040架军机的共军空军排名还要靠前，国家排名在第三名，仅落后于美俄大国，这个令中方相当不悦。根据这个排名，第一、第二名的是美国空军和海军，跟着是俄罗斯空军，第四和第五亦都是美国军队，直到第六名才是印度空军，第七名就是中共空军。比不上印度，中国媒体愤愤不平，经常发布中共军方消息的网易账号萧英平指责说，这个网站除了第一名，其他的排名都很离谱，在不得不承认印度空军拥有相当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的同时，这个账号一口咬定印度无法和中共相比，并且说印度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阵风，而中共的歼20隐形战斗机在和非隐形战斗机的对抗中占绝对优势，更何况歼20超过了200架，而阵风只有36架。萧英平还炫耀共军在各式战机型号中都拥有大量库存，空军还拥有射程145公里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300公里以上射程的霹雳17远端空对空导弹、印度根本拿不出同款等等。其实这个网站虽然被多家媒体引用，但亦都被外界质疑其真实性。中方媒体对一个未得到确认的网站排名如此耿耿于怀，有评论说可见其对印度军事的发展有几紧张。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